过了中秋节。
啱啱我哋所过嘅中秋节，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只能每逢佳节倍思亲。
好多弟兄姊妹只能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们只能望着明月思故乡。
我哋只能望住明月思故乡。
拿起手机发个短信，
攞起个手机就发短信，
跟我们在可能在你们老家的爸爸妈妈或者亲人朋友来说声祝福，
只能够同你嘅故乡入边嘅爸爸妈妈亲人嚟呢度传讯短信。
所以亲情跟恩情，
亲情同恩情，
特别是我们与家人之间的感情，
特别系我哋同家人之间嘅感情，
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
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
是世上没有一样事情所能够取代的，
是世上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取代。
那么在圣经里，
这样在圣经里面，
其实耶稣他也非常的看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和恩情。
耶稣也非常之看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感情。
我们刚读的这个浪子的比喻，
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浪子的比喻，
我们知道是耶稣他所讲的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那这里面的故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某个犹太家庭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 发生在很久以前一个犹太家庭的一件事。
那故事中我们看见小儿子他渴望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小儿子他渴望一个新的开始，
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一种无奈，
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一种的无奈。
虽然他的父亲好像有很多的产业，
虽然他的父亲好像有很多的产业，
那 我们也相信他的生活是应该过得很不错的，
我们相信他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很不错的。
但这个小儿子他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但是这个小儿子他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他想到外面去闯一闯，
他想去外面闯一闯。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过，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那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为什么有这个小儿子有这样的感受呢？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背景来了解一下，
让我们从当时的背景来了解一下。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呢，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长子是一个家族的那个事业的继承人，
长子是家庭事业的继承人，
事业或产业的继承人，
是他们所有产业的继承人。
长子要从他父亲的手里继承一切，
长子要从他父亲的手里继承一切。
那我们从圣经看到很多次，看到父亲给自己的孩子祝福的时候，会把最好的祝福来留给，来赐给长子。
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很多次可以看到，当祝福的时候，父亲通常是将祝福是赐给长子。
那其他的孩子就没有长子那么 有福了，
其他的孩子就没有长子那么有福。
所以你如果不是长子，
如果你不是长子，
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小儿子，
好像在故事里面这个小儿子，
那按照当时的文化，他很可能是被冷漠的，
按照当时的文化可能他被冷落了，
他是不被重视的那一个，
他或者是一个不被重视的那一位。
虽然他什么都有，
虽然他什么都有，
不愁吃不愁穿，
不愁吃不愁穿，
但是对他自己而言，他最需要的，
而对他自己而言他最需要的，
其实是别人对他的肯定，
是别人对他自己的肯定，
被家人给接纳，
被他的家人而接纳。
那这一切他都体会不到，
这些他都体会不到。
所以这个弟弟他向往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弟弟他向往一个新的开始，
他相信只要离开父亲，
他相信如果离开父亲，
离开他的长兄，
离开他的长兄，
去到远方，
去到远方，
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寻找一个新的工作，
去接受一些新的工作，
他就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就会有新的开始。
那我想这个小儿子他脑海里一定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小儿子他脑海里一定有一个问题，
也是今天我们时常会问自己的问题，
亦都是我们现在世上时常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我是谁，
到底我是哪一个呢？
那我们今天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
今天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都非常希望被别人认可，
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们渴望被别人尊重，
我们渴望人家的尊重，
被家人接纳，
被家人来接纳。
好像做丈夫的都很希望太太尊重他，接纳他一样。
做丈夫的很希望太太尊重他，接纳他。
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也能够认可我们所做的。
在外面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很盼望我们的上司或者同事来接纳我们。
对，所以我们都很，我们常问我们到底是谁，我想我们都会一直在想的、这个、
我们或者一直都会想我们自己是哪一个呢？
我们都在寻找一种的身份，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一个身份，
无论我们是学生，
无论我们是学生，
或是企业家，
或者是企业家，
或是甚至就是可能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妈妈，
甚至是在家照顾孩子的妈妈，
我们还是，你是父母还是儿女，
无论是父母或者儿女，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挣扎这个问题，可能你没有想出来，但是内心都在挣扎这个问题。
其实每天我们都或者在心里面挣扎这个问题，或者你没有讲出来，但是都在心里面有对这个问题有挣扎。
我们都想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们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
到底我是谁，
到底我是谁。
那这个问题不只是小儿子在面对，
这个问题不单止小儿子在面对，
那故事中大儿子也是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故事当中的大儿子同样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个大儿子他每天辛辛苦苦地跟随他父亲，
这个大儿子天天辛辛苦苦地跟随父亲，
可以说他是任劳任怨地来服侍，
他可以说他是任劳任怨地来服侍，
他从来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
他从来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怎样这样做呢？
我想他也是在努力地证明他作为大儿子的这个身份，
我相信他也在努力地来证明他自己大儿子的身份。
所以当大儿子他看见父亲为弟弟摆设宴席的时候，
所以当小儿子回来有摆设筵席的时候，
哇，不止摆宴席，我们还看到这个父亲把上好的袍子给弟弟穿，
不单止是摆设筵席，他还将上好的袍子给弟弟穿上，
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将戒指戴在他手上。
那这个戒指也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地位和权柄的象征，
这个戒指也代表当时的地位权柄的象征。
又把鞋穿在他脚上，
将鞋穿在他脚上，
又把肥牛肚牵来宰了，
亦都将肥牛肚牵来宰了，
然后又一起来吃喝快乐，
亦都一同来吃喝快乐。
哦，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儿子他当时的眼睛应该是红到不能再红了，
相信这个大儿子当时的眼睛是红到不可以再红了。
他跟我们会有同样的反应，
他跟我们有同样的反应。
什么反应呢？
什么反应呢？
吃醋了，
呷醋了，
嫉妒了，
嫉妒了。
那这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情有可原的。
那我想这个嫉妒的背后也是一种失望，
这个嫉妒的背后也是一个失望，
一种不服气，
一种的不服气。
因为他感觉自己为父亲所付出的一切都没有受到认可，
他感觉自己为父亲所付出的一切都没有被接纳，
没有得到称赞，
没得到称赞。
反而这个他眼里完全不配的这个弟弟却得到这一切，
反而他眼里完全不配的弟弟得到这一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其实心里是很受伤的，
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他心里是很受伤，
因为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在父亲眼里作为长子的那种身份，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失去了大儿子在父亲眼里那种的身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再次出现，
我们看到我是谁这个问题再一次来出现。
我是长子，
我是长子，
怎么父亲都没有给我一只山羊，叫我的朋友来和我一起吃喝快乐？
为什么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吃喝？
这个弟弟却得到了这么多，
而且反而弟弟得到这么多。
我这么忠心于父，他怎么 不更看重我呢？
我咁样忠心嘅父亲，佢点解唔看重我呢？
反而从父亲的表现上，好像看到他对弟弟更加的看重。
反而佢从父亲嘅反应当中，佢觉得佢比细佬弟弟系更加看重。
所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
我哋从故事当中睇到，无论大儿子或小儿子，
当我们在我们自身的处境中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当我哋喺自身嘅处境当中揾唔到答案嘅时候，
我们会非常的沮丧，
我哋非常嘅沮丧，
甚至灰心，
甚至灰心，
失去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失去人生嘅方向同埋目标，
甚至或者导致我们发怨言。
甚至导致我们会发怨言，
我们埋怨我们自己的处境，
我们埋怨自己的处境。
那我们发现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当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我们都是在专注于我是谁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专注于我是谁这个问题上面。
我是谁？
我是谁？
可能我是某某谁的人的儿子，
或者我是某某谁的人的儿子，
或者我是某某企业的高级人员，
或者我是某某企业高级人员，
或者我也不需要这么有名气，
或者我也不需要这么有名气。
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在我们家里面，
我是爸爸耶，
我是一个爸爸，
我是丈夫耶，
我是丈夫。
我们都很想在自己的处境中证明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都很想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所以孩子要听我的，
所以孩子要听我，
父亲，妻子要尊重我，
妻子要尊重我。
这都是我们从我们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引发的我们的内心的感受。
这个都是我们要证明
就证明自己的身份，
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引发的。
那其实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就更加辛苦了，
所以作为传道人就更加之辛苦了。
你们可以想象我们在教会里面，
想象一下传道人在教会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也想证明我们自己的身份，
有时他们都想证明他们自己的身份。
你不是怀恩堂的传道人吗？
你不是怀恩堂的传道人吗？
你的弟兄姐妹要听你的，
你的弟兄姊妹要听你的。
这个声音其实是很熟悉的，
其实这个声音都是很熟悉的。
有没有想起耶稣他在旷野的时候受试探时，撒旦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也都是这样跟他说，
你是神的儿子耶，
你是神的儿子啊，
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撒旦他特别喜欢用这个圈套来攻击我们，
撒旦很常常他喜欢用圈套来攻击我们，
他要我们把我们想象的自己比应该得的身份更重要，
去让我们想我们自己所的身份比想得到的更加重要。
他要让我们去怀疑别人对我们的那种身份的认可，
他要我们怀疑我们人家对我们身份的认同。
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入 困惑，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落入困惑，
我们会恐惧，
我们会恐惧，
甚至我们会自怜，
或者甚至我们会自怜，
我们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带着都是别人的错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世界，
我们带着每一样东西都是别人的错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不断地巩固我们自己的舞台，
我们需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舞台，
我们要一直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我们一直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我们不惜一切地守护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顾一切地守护自己的形象。
那在这种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别人，
我们看别人
或者甚至看自己，
或者甚至看自己，
我们都是以一种 glare 怒目而视，
我们都是一个怒目而视，
或者我们已经跌入绝望，就变成一种呆滞的一种 glaze， 无神的。
当我们跌 落绝望的时候，我们都会呆滞了，没有神了。
我们对周遭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我们对周遭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那在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宁愿被称为义。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宁愿被称为义，
胜于被称为义。
胜于被称为义。
你读得出那个不同点吗？
读得出这个不同
之处。可能用英文讲比较容易明白。
或者英文就会比较容易。
W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being right.
就是我们宁愿被称为义。
Then we are concerned with our relationships.
我们这样的时候是胜于被称为义。
我们是怎么被称义的？
我们怎样被称义呢？
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跟透过耶稣跟神的关系被称义的。
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关系而被称义。
不是我们自己去成为义的。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称义。
但是当我们在这种怒目而视或者呆滞的情况下。
但是当我们在这种怒目而视或者是眼光呆滞的状况下。
我们只要对的。
我们只要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争吵，
所以我们有很多挣扎。
家人跟家人之间，
家人和家人之间，
丈夫跟妻子之间，
丈夫和妻子之间，
甚至在社会上我们也是常常争吵，
甚至在社会上我们常常都有挣扎。
国与国之间，
国与国之间，
谁对谁错，
谁对谁错呢？
很难去分辨，
是很难去分辨。
对不起，等一下，给大家看这个图哈，我放了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你们看得出这是圣经里面哪一个故事吗？
大家看不看得出是圣经里面的哪一个故事呢？
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就是那个行淫的妇女，她被法利赛人和文士抓了，就带到耶稣的中间。
就是讲到一位行淫时的妇女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捉了之后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所以耶稣就在地上写了字。
当时耶稣就在地上写字，
对，然后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一一的离开了。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一一的离开了。
好，再看一下。那这是一幅十七世纪欧洲一名非常著名的荷兰画家叫做 Rembrandt 伦勃朗他所画的一幅画。
这幅是十七世纪荷兰的一幅很出名的一幅图画。
伦勃朗他在他的最后两年的生命里，他画了这一幅叫做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是伦勃朗在最后的两年里面呢，他画了这幅很出名的画。
就是浪子回头的。
就是浪子回头的这幅画。
那这幅画现在是在那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日博物馆里面放着的。
现在这幅图画是收藏在俄罗斯的一个出名的博物馆里面。
哈佛大学的一位讲师叫鲁云，你们应该有听过他的名字。
哈佛大学有一位很出名的讲师鲁云，
他有一次到访这个博物馆，
他一次来到这个博物馆，
他就看了这幅画，
他看到这幅图画，
他说他在那里看了好几个小时在看这幅画。
他说他当时在那里看了好几个小时。
那后来他鲁云他自己也写了一本书，
鲁云也都写到一本书，
也同样用这个画的名来取名，
他同样也都用这幅画的名字来取名。
那鲁云他给伦勃朗的这幅画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描述，
鲁云他对伦勃朗他这幅图画有一个这样的描述。
他说伦勃朗自己是画里，这个不用翻译我就读就好，你打印在上面。伦勃朗自己是画里的长子也是小儿子，无论是长子的失落或是小儿子的迷失，伦勃朗在他晚年的余生里都经历过，两者都需要医治和饶恕，两者都需要回到家里，两者都需要父亲的接纳与饶恕。 但是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大儿子其实是更加需要父亲的饶恕和接纳，多过于他的弟弟。那你其实可以看，当然那个跪在父亲面前的就是小儿子跟父亲，然后最右边的就是大儿子。
当然大家看到跪在地上的就是小儿子和父亲，在旁边的就是大儿子。
那大儿子他手是这样放着的，然后眼神是很
双手放在胸前
怒目的来看着，
是怒目看着他们。
那伦布朗的话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伦布朗他的图画让我们看到，无论大儿子或者小儿子，
或许他们之间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他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或者更需要问的问题，
或者是更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不是我是谁，
不是我是谁，
他们需要问的，
他们需要问的
应该是我属谁，
是我属谁，
不是 who am I，
不是我是谁，
是 whose am I，
我属谁。
所以当小儿子他说我要起来，
当小儿子说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的时候，
到我父亲那里去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实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他是属他爸爸的，
他是属于他爸爸的，
他为什么还在外面这样子来吃苦呢？
他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去吃苦呢？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起来去回到我父亲那里去。
但是圣经中我们好像看不到大儿子他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在圣经中我们没有看到大儿子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他能够把他的焦点和注意力不放在自己的身上，
如果他可以将他的焦点和注意力不要放在他自己身上，
如果他可以跟他弟弟一样来把焦点放在他父亲的身上，
如果他可以跟他的弟弟一同将个焦点放在父亲身上，
那他就不需要再证明他自己是谁，
他就不需要再证明他自己是哪一个。
那随之而来的被父亲认可被父亲接纳，
随之而来被父亲接受和认可接纳的，
被父亲看中的这些问题也都能迎刃而解，
被父亲所认可接纳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所以最后这个大儿子他没有意识到，他还需要他爸爸来跟他说，
因为大儿子他没有意识到，最后都需要爸爸来跟他说，
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
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
所以这是父亲给大儿子的一种你是属我的一种肯定，
父亲给大儿子一个你是属我的这个的肯定。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属谁的时候，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属谁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看重我们自己的得失，
我们就不再看重自己的得失，
我们也不再愁烦公不公平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愁烦公不公平的问题，
我们不再需要巩固我们自己的舞台，
我们不需要再巩固我们自己的舞台，
我们不再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我们就不需要再证实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因为其实这个身份是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
其实这个身份已经是属于我们，
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透过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不再需要不惜一切的守护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们是不需要不惜一切来守护自己的形象，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天父的形象，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天父的形象。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承认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我们就承认自己做不到，
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能做到，
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到。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放开我们手所抓的这一切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放低手上所捉紧的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能回到我们天父的怀里，
我们就可以回到天父的怀里，
我们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自己，
我们也都可以对自己，
对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对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慷慨一点，
慷慨一点，
我们可以 be kind to ourselves，
我们可以对自己慷慨一点。
那在这种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不用怒目而视的眼光以别人比较，
我们就不需要再用怒目而视的眼光和别人来比较。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 眼目来注视在我们的天父身上，
我们反而将自己的眼光是注目在神的身上。
那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不再是 being right， 被称为义。
我们的焦眼光的时候就不需要是被称为义。
对，我们就不用在乎 right，
我们就不在乎这个义，
而是被称对不起，我这边没有更改哈。对，没错，对的。所以我们是宁愿被称为义， w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我们是要宁愿被称为义。
这不是说我们 不追求公义。
这个不是我们不追求公义。
我们仍然需要活出一个公义的一种生活。
我们仍然需要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
但我们知道这个义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蔽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是从我们的主与主耶稣的关系得来的，
是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得来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是更在乎我是谁，还是我们在问我属谁，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我们是在乎我是谁还是我属谁，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
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
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像比较像小儿子，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比较像小儿子，
那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会比较像大儿子，
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我们会比较像大儿子。
但我们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是会不断的重复的，
我们发现这个过程是会不断重复的。
但好像卢云所说的，
好像卢云所说，
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无论大儿子或小儿子，
我们都需要医治，
我们都需要医治，
我们都需要回到家里，
我们都需要回到家，
回到天父那里，
回到天父那里，
让天父来接纳我们和饶恕我们，
让天父来接纳我们，饶恕我们。
那这个过程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得到的，
这个过程不是我们可以努力而得到的，
这个过程是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成长的，
这个过程 是藉着耶稣基督而使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
福音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点，
福音是一条线，不是一点，
不是说非基督徒才需要福音，
不是非基督徒先要福音，
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福音，
基督徒同样需要福音。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更加需要福音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耶稣。
对，所以我们看到天父他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意是怎样呢？
天父的心意其实就是要叫我们快乐，
天父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快乐。
如果你读诗篇，你就看得到这一点，
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
诗篇第一篇，
诗篇第一篇
其实就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引言，一个开始，一个标题。
诗篇的第一篇是整本诗篇的引言和开始。
那当然中文里面我们是不开始，不从
当然开始是从不开始，不从开始，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那个就是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
一到二节。那这个福也有是翻译成 happy，快乐的一种意思，
就是翻译为快乐的意思。
那你如果看原文希伯来文，它其实这个这人变为有福，它是一个片语 Asherif Haish。
你看希伯来文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片语，
对，所以他是摆在最前面的，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人变为有福，在希伯来文里面。
在希伯来文的时候，他放在开始是一个片语，就是这人正是有福，变为有福。
当然这个福我们知道就是要行走在神所指引我们的道路中。
当然这个福是要我们行在神所带领我们行的道中，
我们就能享受父神所赐的快乐，
我们就可以享受父神所赐给我们的快乐。
这快乐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天父与我们同在。
快乐的根本就是我们知道天父与我们同在。
那这小儿子已经领悟了这一点，
小儿子已经领悟了这一点，
大儿子还需要一点提醒，
大儿子还需要一点的提醒。
那我想我们也时常需要天父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时常需要天父来提醒我们。
那这个比喻呢，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里他是讲了三个比喻的。
我们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他讲了三个比喻，
一个是失羊的比喻，
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
第二个就是失钱的比喻，
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
然后就失儿子的比喻，
第三个是失儿子的比喻。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其实它 的结语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它的结语都是一样，
就是快乐跟欢乐，
都是欢乐快乐。
因为失去了得着了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快乐，
因为失去又得回是一种是快乐。
那今天天父他也同样发出了这个喜乐快乐的一个邀请，
今天天父同样发出这个欢乐喜乐的邀请。
那大儿子他要不要欢喜快乐呢？
大儿子要不要欢喜快乐呢？
在乎他自己的选择，
在乎他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们也知道关键在于他有没有来凝视那发出邀请的父亲的面容。
我们 是在乎于大儿子他有没有凝视凝视发出邀请的这位父神。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里面，
所以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
我们肯定都会发怒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生气，
特别像我可能 Sarah 一样，四个孩子，我有两个小女儿，
我们都有一些小孩子，
平时星期到星期五叫他起来就不要起来，
平时
要上学的时候
一至五要他们起身上学他就不起来，
星期六星期天他就跟你七早八早，不是七早八早，五早六早就起来来烦你，
礼拜六礼拜日呢他就很早就起身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发怒，
所以就很容易发脾气。
但我们需要操练自己花更多时间来凝视在我们天父那里，
我们需要花时间更多的时间去凝视父神。
那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凝视在父亲天父那里呢？
怎样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凝视在父天父上面呢？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的那个灵修的时间，
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灵修的时间，
所以不要忘记那个时间，
记住不要忘记那个时间，
接着读经，接着祷告，
藉住读经和祷告，
接着唱诗，
唱诗，
刚才两首诗歌也是真的，我发现歌词都很能够帮助我们来凝视在我们天父的身上，
刚才所那两位诗歌也都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凝视在天父上帝那里。
或者你生活里你什么事情能够让你来看重或者享受与神同在的那个喜乐呢？
或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是可以帮你更加凝视在
天父的身上跟
身上的喜乐，
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多花在那些事上，
那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在那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们与我们天父的关系是需要透过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建立的，
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耶稣基督才可以建立的，
那这个关系也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
这个关系也都需要时间去培养，
也会随着我们的成长，
也都随着我们的成长，
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转化，
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转化，
但是这个转化的过程是让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而这个转化的过程是让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
以致我们最终我们是越来越在主里享受平安与喜乐，
以致我们在主内更多的来享受这个平安和喜乐，
这个喜乐跟平安 是世人所不能够挪去的。
这个喜乐和平安是世人不可以挪去的。
盼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
盼望我们都能够 捉住这一点。
特别在现今的时代，我们知道每天看新闻，你如果每天就只看新闻，你肯定没有平安跟喜乐。
特别是现今的时间，我们时时看到新闻，我们知道看到新闻，我们都没什么平安。
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来再花在我们的天父那里，花在圣经上。
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在我们天父上帝身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同来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因为你知道我们世人的软弱。
因为你知道世人的软弱。
我们不断地想证明我们自己，
我们不断地想证明我们自己，
我们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我们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我们想证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想证明自己的身份，
甚至我们想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
甚至我们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认输，
以致我们不想认输，
我们不愿意让别人赢我们，
我们不愿意让别人
赢我们，
赢我们，
胜过我们，
胜过我们。
主要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求主耶稣你自己的福音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主啊，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请耶稣基督你的福音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站稳我们作为你儿女的身份的这个立场，
让我们都站稳了我们是你儿女的这个的立场。
我们仍然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行出公义，
我们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公义，
但同时我们也要好怜悯，
同时我们要好怜悯，
我们要尊主你为大，
我们要尊主你为大。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
以致我们的生活可以流露出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
以致我们的生活都流露出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我们这样的感谢
是奉主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